欢迎大家参加信心勇士系列布道，今晚是该系列的第三讲。根据相关经文，我将题目命名为加倍的灵。熟悉原文圣经的朋友会发现，这里的加倍是指双份的或双倍的圣灵。圣经中多次强调了水的洗礼，也就是浸礼的重要性。我们来回顾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，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有许多基督徒在强调浸礼的重要性，像耶稣一样全身进入水中，这样做是符合圣经的。然而在强调水的洗礼的同时，切不可忽略了另一个最为重要的洗礼，就是受圣灵的洗。事实上，当施洗约翰谈到要来的耶稣时，他不但强调了水的洗礼，也同样强调了圣灵的洗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在天国里，会有很多人从未受过水的洗礼，但每一个进天国的人一定有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今晚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记载来阐明领受圣灵之喜的意义。还是老规矩，通过信心勇士的故事来阐明某个道理。不过今晚要讲两个人物。下面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第二章。希望大家默默地为我祷告，因为这一讲的内容会涉及两个人物，而他们名字的发音十分相似，读起来就像是绕口令一样，对舌头的灵活性是个严峻的考验。不过我会尽力读清楚。先来介绍一下这两个拗口的人物，热热身。其中一个叫以利亚，以利亚被人称之为火先知，他祷告就有火从天降，不过他求雨的祷告也蒙了垂听，最后以利亚乘火车火马升天。以利亚有一个仆人随从，也是他的门徒，名字叫伊丽莎。伊利亚意思是我的上帝是耶和华，伊丽莎就是医治乃曼的先知，意思是我的上帝是救主，读音很像，伊利亚、伊丽莎。接下来请大家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，先从第一节读起，相信随着故事的展开你会渐入佳境。列王记下二章一节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通过领受上帝的启示，先知可以预见未来。上帝要接以利亚升天，这样的举动前所未有。以诺与上帝同行被接升天，但以利亚不同。有人亲眼看见火车火马从天而降，他乘旋风升天。以利亚与以利莎从吉甲前往，吉甲的意思是圆圈或滚动的东西。在圣经历史中，吉甲是一个重要的地名。上帝吩咐先知以利亚往伯特利去。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伊丽莎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先知在北国以色列开办了许多所学校，就是先知学校。先知撒母耳是奠基人，许多家庭和青年在这里受训，从事圣工。虽然有利未人担任献身工人，但上帝也用其他方法呼召人为他服务，先知学校便是其一。有谁在圣经中读到过先知学校？在伊利亚和伊丽莎的时代，先知学校尤为重要，因为当时举国被盗。在以利亚即将升天之前，上帝吩咐他去走访以色列各地的先知学校，兼顾在校的学员。要知道，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并没有直接升天，而是用40天的时间向众使徒和门徒显现，用上帝的道兼顾他们，然后才升天。可见先知以利亚是预表耶稣的。那么他为何收以利莎为徒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。为了逃避耶洗别的追杀，以利亚一路南下，逃到西奈山，企图在山洞中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突然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又有地震和火，之后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。上帝说，用不着躲避耶洗别，现在你要回以色列，在回去的路上要告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换句话说，以利沙从此要跟随你，接受你的训练，他要做你的门徒。你升天之后，以利沙要接替你的工作。像不像耶稣？虽然门徒有很多，但主亲自设立的使徒只有12位。耶稣训练他们，以便他升天之后圣功得以继续。于是先知以利亚照着上帝的吩咐来到了以利沙居住的乡村。当时这位年轻人正在田里耕地，他赶着第12对牛，一个重要的数字。以利亚走到以利沙跟前，脱下外衣，将衣服搭在他身上，正式呼召这位青年。这就是以利沙蒙召的过程。以利沙能明白以利亚这一举动的寓意，意思是说，你要在我离开之后取代我的位置做先知。想必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因为以利沙明显是一个富家子弟，他家境富裕，父母的家产田产都很多，还有12对牛。不知道密歇根是什么情况，或许也有一些农场主拥有一望无际的种植园。记得在德克萨斯，尤其是在西部，有些农场主甚至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，工人驾驶着马力十足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，准确的说应该叫旋耕机。这些大家伙的工作效率十分惊人，当然驾驶室的配置也十分奢华，里面有空调、电视、定位系统，应有尽有，就差装个浴池了。要知道在圣经时代最昂贵的祭物就是牛，如果有12对牛，说明你拥有大片土地。而以利沙作为儿子，本可以合法继承家产，记住这一点。以利亚对他说，跟我来，他是个穷先知。上帝曾经吩咐乌鸦喂养以利亚，还记得乌鸦给他叼饼的故事吗？后来又跑到撒勒法投奔一位寡妇。作为上帝的仆人，以利亚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什么？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所以既然我们决定跟从耶稣，就要甘心乐意放弃世界上一切的利益。以利亚啊，是以利沙，说错了。以利沙为了证明自己愿意跟从，以利亚愿意接受这个邀请，他舍弃了耕地的牛，又焚烧了木制的农具，跟从了以利亚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。既然要跟从主，就不可向后看。为了跟从以利亚，以利沙表露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他扶着另一副犁，拿定主意不向后看。他烧了牛具和犁，决心要跟从以利亚。他舍弃了一切，跟过去告别，这便是做门徒的意义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舍弃一切，舍弃自我，必有佳美的奖赏为你存留。稍后会讲以利沙继承了哪些财富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听着，上帝吩咐我走访很多学校，你这么跟着会很累的。以利沙回答说，没关系，听说上帝要用超自然的方式接你升天。我一定要陪你到最后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耶稣的门徒们也同样珍惜主升天之前的每一分钟。以利亚要去伯特利，在第二节，以利沙说，我发誓必不离开你。到了伯特利，先知的门徒们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终于出徒了，从今天开始你要翻身做师傅，取代以利亚。以利沙说，我知道，不要作声，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伤痛，我乐意服侍他。态度端正，他没有说终于翻身了，他一走我就是老大，我说了算。以利沙却说，侍奉以利亚乃是我的荣幸。耶稣说，我要离开了，而我去的地方你们还不能去。当时门徒也很伤心，以利沙十分痛心。 请看第四节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们的话与伯特利的学生们是一样的。以利沙回答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他乐意侍奉。请注意，以利亚第三次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前往。在故事的结尾，有火车火马降下，以利亚乘着旋风升天，而以利亚的灵加倍的降下，充满了以利沙。希望大家边听边做思考。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，先不要急着去传扬福音，要在耶路撒冷等待，只等领受了天父的应许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做我的见证。上帝赐下圣灵是为了让人从事圣功。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沛然降下，同样在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后，以利沙也领受了圣灵。大家或许都在想，这段故事留下了哪些教训，我们该怎么做，如何才能像以利沙一样，在以利亚升天之后能被圣灵充满？都有谁认为被圣灵充满至关重要？没有基督的灵，便无法度基督化的生活。事实上，任何人都无法达到基督所要求的标准，除非是神迹。靠一己之力度圣洁的生活是不可能的。但注目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在人不能的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耶稣若吩咐你在水面上行走，你能办到吗？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要想度敬虔的圣洁的基督化的生活，简直不可思议。除非是神迹，这是基督说的，除非被圣灵充满，并且注目于基督。事实上，会有很多自命的基督徒甚至牧师也会说，不必过多强调圣洁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犯罪的次数会比别人相对少一些。基督徒就该努力向基督效法基督。唯一的方法乃是采取以利沙的举动。那么以利亚的灵是如何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？首先一点，不论以利亚到哪里，他都形影不离。以利沙始终目不转睛的跟着以利亚。身为牧师，经常有人邀请我为新人证婚。不瞒大家，婚礼让我很紧张。对我而言，举办电视布道要比证婚容易得多。婚礼的程序很多，而且绝不能出差错。在婚礼上，大家都在拍照，而且照片会保留很多年。此外，新婚夫妇对婚后生活充满了幻想，而事实往往没有那么乐观。我总是担心会有人晕倒，也许是牧师，所以婚礼让我很紧张。仪式都有讲究，总担心出了乱子。我有时为人证婚，次数并不多，因为我的名字和单身汉谐音，有些女士比较迷信，不希望这个名字出现在请柬上。证婚的时候，我习惯引用路德记的经典对话。南俄米对儿媳路德说，感谢你一路上的照顾，现在你回娘家去吧。路德说，不，我这一路上跟着你，绝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才送你一程。在圣经时代，如果有人要赶路要送一程，表明你不希望对方离去。记得刚和凯伦结婚那会儿，我丝毫没有修养，常有人到我家做客，人家说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得走了，我会说好啊，回头见。凯伦说，起来送客呀，起码要送到门口挥手告别，欢迎人家再来。在圣经时代，甚至亚伯拉罕都有送人一程的习惯。天使要离开时，他也送了天使路德和奥普俄尔巴，总是读错，很抱歉。他们一路同行，后来奥普拉回了娘家。又错了。以利沙、奥普拉、俄尔巴，真够拗口的。路德却说，不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他说， 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像以利沙一样发了誓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。婚礼上也常说这句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。我们要起誓跟从耶稣指导生命的结束，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。有人说，我先试试能不能做好基督徒，要是不行再试试别的教派，这不是基督徒。如果打算跟从耶稣，基督说你要计算代价。什么意思？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生命才有价值。基督徒要付上代价，但这笔投资绝对物超所值。决定了就要至死跟随。如今需要更多启示跟从耶稣到底的真基督徒。或许我该解释一下这几个地名。吉甲是指圆圈，曾否感觉主在圆圈里带领你，始终跟随主，不会偏离。伯特利是指上帝的殿，主说我要到伯特利，你愿意跟随吗？你是否有充分的信心跟随主到他的殿中，至少一周一次？奇怪的是，有些基督徒没有足够的信心到殿中敬拜上帝，却坚信能进天国。你去伯特利，我要跟随你。你去耶利哥，我也必跟随。耶利哥的意思是馨香之地。有时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馨香之地。还有最后一个地名，约旦河。这条河代表下降。在圣经中，约旦河代表死亡。如果研究圣经或者是不同版本的颂赞诗歌，基督教的颂赞诗歌，不论是浸信会还是卫理公会，那些了不起的圣诗作者都理解约旦河的意思。例如主领我经历约旦河的波涛，在约旦河岸，这些歌曲都和约旦河有关。可见诗歌的作者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所以约旦河代表临近死亡，每况愈下，日渐衰微，好比是死亡。伊丽莎说，我要跟随你到吉甲，再到伯特利，最后是约旦河，不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。有一首诗歌叫跟从耶稣，大家听过吗？还有一首歌名叫一路引导，不论耶稣到哪里我们始终要跟随。就是这样，非常浅显。以色列人是如何行过了艰难的旷野路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主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要甘心跟从耶稣。以利亚说，上帝吩咐我去约旦河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前往。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。听说过五旬节吗？五旬节是什么时候？在逾越节之后50天就是五旬节。经上说，在以利沙领受圣灵之前，有50个人在观看。听过那首歌吗？火车火马载我回乡。有一句歌词是观望约旦河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当时有先知的50个门徒，他们远远地站在约旦河对岸观望。二人来到河边，发现河水泛滥，无法过河。于是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了起来。这就是他呼召以利沙时披在他肩上的那件外衣。以利亚用外衣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听着耳熟吗？当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前，河水是如何奇迹般的分开了。以利亚相信上帝的能力并不缩短，于是他卷起外衣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了。经上记着说，他们师徒二人一起走干地而过。这幅画面让我联想到或许大家小时候玩过毛巾大战，也叫鼠尾鞭，这是我童年的一种游戏。有人知道吗？哪一条毛巾湿的最好？我看到有人点头，看来你们玩过，请举手示意。好像大都是男性。把毛巾卷起来，握住一头，在军校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这样玩， 把手一挥，毛巾就会击中目标，甩出去的时候毛巾会摩擦发出响声。我很娴熟，是在军校学的，鼠尾鞭。读了圣经中以利亚过约旦河的故事，浮现在我脑海当中的画面非常生动。我想他脱下外衣卷起来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约旦河就分开了。不知道是上帝的天使还是大东风，圣经并没有记载。总之河水分开了，河底也都干了。于是二人步行过了约旦河，继续朝东走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乃是一望无际的沙漠。师徒二人踏上了旷野之路，那里是先祖摩西去世的荒野。列王记下2:9，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莎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了。上帝说只管求，什么意思？祈祷。你有事相求吗？宇宙的主宰对我们说，求我。那么在你心目中，我们最应该向上帝祈求什么？眼前是大能的先知，毕竟以利亚祷告上帝，火就降下。在以利亚的一生中，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？三次。一次在加密山，后二次是以色列王派人捉拿他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以利亚在山上，亚哈的儿子派人去抓捕他。以利亚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50人。话音刚落，士兵就被烧灭了。可惜国王顽固不化，执意反抗上帝，于是又派了50人。这50个人来到先知以利亚那里说，神人呐，王吩咐你快快下来。他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烧灭你们。于是火再次从天而降，死了100名士兵和战马。国王还是执而不化，又派了50名士兵。他和法老有一拼，不论多大的灾难，死不悔改。傲慢让人愚昧，所行的尽是一些伤害自己的蠢事儿。我对死去的士兵感到惋惜，他们必须执行命令，别无选择。最后一位武士夫长带兵来到先知那里，当时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。他说，神人呐，请听我说，捉拿你是王的命令，之前的士兵都被烧死了，而我们不想死，但不听王命还是死罪，怎么办？他很聪明。以利亚说，好吧，我陪你去见王。他们躲过一劫，蒙了主的怜悯。总之以利亚祷告，就有火从天而降，他求雨，雨也从天而降。以利亚祷告，就有乌鸦喂养他。现在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求些什么？假如可以任意求，你会求什么？我们最应该祈求的是什么？人们偶尔会做白日梦，要是比尔盖茨给我一张空头支票，而且想填多少填多少，那该多好。如果我给你一张支票，你填多了也没用，会退给我。但最好不要求的太少。如果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，听着，我很欣赏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，你会多求还是少求？在圣经中，上帝从未对某个人说，抱歉，你求的太大，我无能为力，没有这样的记载。约书亚求主让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上帝没有说，太难了，我办不到，主垂听了。看来问题不是上帝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我们的祷告，而是我们求的不够大。主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大把的青春年华都荒废在不造就人的电视节目上了，至今还记得1001夜和一些有关精灵的神话故事。这类故事有个特点，主人公往往会遇到精灵，而精灵可以满足几个愿望？3个愿望，没错。如果是我，我的第一个愿望肯定是希望遇到更多的精灵，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满足我的愿望。但故事的主人公往往会做一些蠢事，浪费掉这3次机会。毕竟作者是想传达某些教训。 我记得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三个人不幸遭遇了船难，搁浅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每日无所事事，日复一日的喝着椰子，无聊的望着大海。有一天他们看到海面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随波起伏，漂浮物离他们越来越近，三个人兴奋极了，纷纷朝大海跑去。他们用力抓住那东西，原来是个瓶子，拔下瓶塞，忽然从里面跳出一只精灵。哇，太神奇了，当然这是神话故事，大家可别当真。精灵说，听着，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愿望，既然你们恰好是三个人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愿望。哇，太好了，第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说，我早想好了，我受够了这座热不可耐的小岛，我一直盼着去科罗拉多的亚斯本滑雪，当然必须是冰天雪地的科罗拉多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消失了。第二个人也没有犹豫，他说，我也想好了，我早已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喝椰汁，早餐午餐晚餐都是索然无味的椰子，我梦想着去纽约瑞典式自助餐厅大快朵颐，就这么定了。话音刚落，第二个人也嗖的一声不见了踪影。这类故事中第三个人往往比较愚笨，他不停地默念，一个愿望一个愿望，究竟该许个什么愿呢？愁死我了，真不知道许个什么愿，要是他俩在就好了。嗖的一声，刚才那二位都乖乖回来了。还有个故事，主人公也一样可以许三个愿望，他说，我希望有10亿美元的存款，愿望立刻实现了，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有他10亿美元。他说，再来一辆风驰电掣般的红色法拉利，嗖的一声，一辆红色敞篷法拉利停在身边。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让我变得令天下女人无法抗拒，嗖的一声，它变成了一盒巧克力。所以要三思而后求，我们最应该祈求的是什么？上帝问年幼的所罗门，你想要什么？他怎么求？他求智慧，其实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智慧乃是圣灵的恩赐之一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6章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撒加利亚书10章1节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。春雨象征着圣灵的配降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圣灵配降可以带来新生。上帝对所罗门说，你要什么？他祈求智慧，其实也是在求圣灵。路加福音11章1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或许该从前面两节读起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根据耶稣的这段教训，他要我们特特的求什么？上帝所赐一切美好的恩赐全都是借圣灵而来。知道我们最应该祈求的是什么吗？人们始终认为，求主赐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要有水喝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让家人都平平安安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祈求主改变他的品格，而不是先祈求衣食住行。初信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敬拜上帝可以得到些小恩小惠，他会派天使保护我，看顾我，或许还能得永生，千万不要在火湖里受痛苦。成熟的基督徒会爱上救主，会说，主啊，我太自私，太骄傲，我渴望更加像你。内心的改变必须借助超自然的能力，我们称之为圣灵，也就是上帝的灵。圣灵绝不会强行降在人身上，是求则得之。要邀请圣灵进来，多长时间求一次？ 每一天，天天求。保罗天天冒死，每天降服自己，每天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们若想天天冒死，就必须要日日重生。一个新生命渐渐成长为婴儿的过程令人称奇。夫妻通过爱的举动而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，男女双方的 DNA 借此结合在了一起，在本质上两个人的基因会形成一个全新的组合，全新的生命。婴儿出生之后就开始呼吸，逐渐长大成为新人。要祈求圣灵，他就像上帝的气息。耶稣升天之前曾向门徒们吹一口气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受圣灵。根据耶稣的教导，要知道他尤其强调了领受圣灵之洗的重要性。如果不介意，我想临时穿插一段，谈一谈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。为什么领受圣灵是不可或缺的？之前讲过水的洗礼。有人或许正打算归入基督，当然经上记着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浸礼是你个人的选择，你和牧师约好受浸的日期，在众多见证人面前宣布跟从耶稣，就像当年人们去约旦河找约翰施洗一样。但你无法安排领受圣灵的日期，或发邀请函说下周我要受圣灵的洗，欢迎来观看受洗仪式，这是上帝的决定。他的安排令人诧异，有些人还没有接受水的洗礼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，而耶稣是同时受了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。有些人是在水的洗礼之后才受了圣灵的洗。何时受圣灵在乎上帝，但你要为此祷告。或许求则得知，圣灵降下的多少也不相同。即使是耶稣的十二位使徒祷告之后就被圣灵充满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了第四章，他们再次祷告就又被圣灵充满。使徒们两次被圣灵充满，上帝为什么如此行？借着圣灵，人不仅能活出基督，还可以与他人分享真理。上帝将圣灵充满人，是要他们做他的见证。使徒求主赐圣灵给他们，以便放胆传扬上帝的道。只要你乐意做上帝的工具，他巴不得将圣灵丰丰富富的赐下。如果是出于自私，你所求的难得；若是为了上帝和他人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要爱主，也要爱邻舍，如同自己。这个顺序就是喜乐、耶稣、邻舍、自己。喜乐的秘诀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？首先，如果不是圣灵，大家听了道也无法领悟。属灵的人能领悟属灵的事，赐予人生命的乃是圣灵，唯有圣灵能帮助人理解圣经，赐人顺从的力量。若不是上帝的圣灵赐给我们力量，谁都无法战胜魔鬼。没有上帝的灵，就无法战胜仇敌的灵。如果拥有了圣灵，耶稣应许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你需要圣灵做有效的祈祷。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圣灵，你就需要圣灵帮助你更好的祈祷。你可以这么求：主啊，赐圣灵给我，以便祷告更有效。圣灵乐意用说不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。我发现和有歌唱天分的人一起赞美的时候，总能唱得很好。谁愿意和声音悦耳的人一起唱歌？你的唱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搭档有副好嗓子，对吗？如果圣灵替你祈祷，在主看来你的祷告是那么悦耳。圣灵能赐人爱心。罗马书五章五节，经上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谁不愿有平安？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平安？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圣灵安慰人，赐人平安。圣灵还可以洁净我们，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上帝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还有很多内容 我只挑了几个重点。我们需要圣灵的指引。你会听到有微小的声音，就像以利亚在山上听到的一样。以赛亚书30章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有谁曾感受到圣灵在指引你的选择和决定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圣灵能赐人力量。撒迦利亚书4章6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做见证也需要圣灵，我之前讲过，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印记。大家听说过兽的印记，有没有听说上帝的印记？其中包括印在人心里的圣灵的印记。凡是预备迎见基督复临的人，必须要拥有圣灵的印记。以弗所书4章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有了这个印记，才能坦然迎见基督。还有一点，罗马书14章，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圣灵能带来喜乐，这是祈求圣灵的另一个原因，你会得到平安与喜乐。当然，我们的救赎也需要圣灵。罗马书8章9节，经上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领受圣灵是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或缺？迫切需要，而且圣灵必不可少。难道我们不该祈求圣灵吗？伊丽莎不仅仅是渴慕圣灵，而且还变得十分贪婪。当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贪婪。列王记下2章9节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伊丽莎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连伊利亚都觉得这个请求太难实现了。伊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。拥有比伊利亚还翻倍的灵是什么概念？伊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。这是领受圣灵的条件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伊利亚的话表明，伊丽莎不是没有可能领受双倍的圣灵，但有个条件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。既然知道要想领受加倍的圣灵，就要目不转睛地盯着伊利亚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一定不会麻痹大意，掉以轻心。尝试过睁着眼睛打喷嚏吗？难吗？你正行驶在车水马龙的路段，突然想打喷嚏，对吗？太难了，你不想打喷嚏，也不想眨眼，唯恐眨眼的功夫目标突然消失，必须要全神贯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以利亚。只要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，就会领受双倍的圣灵，所以要聚精会神。希伯来书12章1节2节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仰望耶稣。仰望就是目不转睛的注视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将我们的视线锁定耶稣。耶稣曾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，你若能看到我被接升天，我们若看到基督被举起来，若知道他不仅被挂在了十字架上，当然基督和他的被钉是救赎的中心。门徒们曾站着注视他们的夫子被接升天，众门徒定睛望天，于是天使向他们讲话，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升天的耶稣。后来天使显现，又过了几天就都被圣灵充满了。如今我们也要注目耶稣基督，仰望十字架，他被举起的地方，又要仰望升天的救主，祷告也要奉耶稣的名。你有没有注目于耶稣？以诺为何被接升天？因为与上帝同行。与上帝同行是指与主形影不离，始终不渝地注目着上帝。朋友们，这就是领受圣灵的秘诀。 还有一点，我们必须要倒空自我，因为上帝无法浇灌已经满意的器皿，而是浇灌空器皿。来到主的面前，倒空自我，心灵饥渴。在八福当中，耶稣对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什么应许？必得饱足。你渴慕上帝吗？饥渴吗？他应许要浇灌一切饥渴慕义的人。你若意识到自己灵命匮乏，在属灵的事上处于破产的状态，虚心祈求上帝应许要浇灌我们，赐圣灵给一切饥渴慕义的人。以利亚和以利沙师徒像往常一样边走边聊，以利亚做了最后的劝勉和鼓励。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，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然圣灵是如何降下的？使徒行传二章记着说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。使徒二人边走边聊，突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天使忽然从天而降，形成了旋风。当然，人只能用火车火马来形容当时的景象。我一直搞不明白，上帝为什么还需要马？约翰在启示录里也曾提到过四骑士，不知道天上是不是为这些马匹预备了牧场。总之，圣经是这样描写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景象。我想这些负责运送先知的使者应该是天使，他们如旋风，是上帝的军队。还记得以利沙曾求主开他仆人的眼目，于是那少年人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一阵旋风，或许听过，甚至有人见识过龙卷风的威力，最好是没有亲眼目睹过。以利亚在风与火的漩涡中被提升天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伊丽莎看见，十二节，伊丽莎看见了会得到什么？加倍的圣灵。为什么要求双倍的灵？是贪婪吗？我个人有两点想法。在圣经中，什么人能得双份？依照以色列人的惯例，长子可以承受父亲双份的产业。伊丽莎放弃了地上的产业，做了以利亚的儿子。以利亚无妻无子，就像使徒保罗以提摩太为子，耶稣以众使徒为子，以利亚收以利沙为子。这样看来，以利沙的恳求合情合理。他说：父啊，我希望得到你双份的产业，除了这件外衣和圣灵，我一无所有。以利沙就说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你既然收我做儿子，我希望得到加倍的灵。圣经中还有一个人领受了双份，记在撒母耳记上，他是以利加拿的妻子哈拿。经上记着说，以利加拿给了他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记得约瑟给便雅敏的超过了众兄长，因为爱弟弟。以利沙的言外之意是，既然你爱我，收我做你的儿子，请给我双份。所以一定要多求主啊，我希望证明我是你的儿女，蒙你所爱。以利沙肩负着重大的使命。认真研究圣经，你会发现先知以利沙他一生所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，可见他的确领受了双倍的灵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当以利亚乘旋风升天时，以利沙都看见了，于是大声呼叫。这段描述记载列王记下二章十二节，他双膝跪下，大声呼叫：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因为以色列的力量在这位先知身上，他的力量超过以色列的全军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请注意，这里提到了外衣，我问过这个问题，在圣经中外衣代表什么？品格。在圣经中，基督的外袍代表他的义，而我们的外袍就像污秽的衣服，代表不义。请大家认真思考以利沙的举动，他跪下撕裂自己的衣服，穿上以利亚的外衣。 怎么才能过约旦河，穿着没有玷污的衣袍进入荣美的天国？上帝吹干了河床，不再泥泞，你认为是什么让以利沙过了约旦河？是以利亚的外衣。是什么让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沾染污秽？就是基督的衣袍。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，而当穿戴耶稣为我们预备的礼服，他的义袍。再者，我们要因信而称义，并借着基督的义，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，从而能因信而称义。能明白吗？可能有些深奥。首先要照着自己的现状信靠上帝，他遮盖你的罪，称你为义，然后要不住地跟从他，从而得以成圣。以利沙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穿上以利亚的外衣，我们也当如此。耶稣唯一的遗产是一件血迹斑斑的外袍，象征他的义，能遮盖人的罪。还记得瞎子巴迪买的故事吗？经上说，巴迪买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我们来到耶稣跟前，丢掉自己污秽的衣服，穿上他的义袍。我在想，虽然我没有根据，但你也无法证明我的想法是错的。我想当以利亚在血里的荣光中被接升天时，有天上的使者，有号角声，天开了，又有悠扬的音乐声响起。就在这时，以利亚对天使说，稍等一下。天使彼此对视说，啊，难道你不盼着去天国？稍等一下。他把外衣脱了，然后把衣服扔给了以利沙。经上说外衣是掉下来的，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丢给了以利沙，自天而来。耶稣的义是从十字架上赐下的。以利沙回到河边，他说，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这是在呼求应许。以利沙拾起以利亚的外衣，又像以利亚一样打水，约旦河的水就再次分开，以利沙便过了河。列王记下二章十五节，诸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，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沙了。如果研究以利沙日后的工作，你会发现，以利亚让男孩死而复活，以利沙也让男孩死而复生。以利亚曾使瓶里的油不短缺，以利沙也使油增多。以利亚行了饼的神迹，以利沙也曾这样行。除了以利亚行过的神迹之外，以利沙还行了很多神迹。还记得耶稣的那番话吗？简直不可思议。他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往父那里去，并赐圣灵下来。原来是我一个人在做，如今你们都要做，且要借着圣灵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圣灵是关键。以利沙得了双倍的灵。朋友们，再没有比今天的我们更需要加倍的圣灵了。 Amen。 你是什么经历？你曾否靠一己之力努力度基督徒的生活，却没有依靠圣灵？我们最该祈求的是复兴，大家一致认同。而复兴的秘诀就是求圣灵，不仅为复兴祷告，还要求圣灵的大能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领受圣灵的条件乃是不住地注视耶稣，不论到哪里都跟随，对主说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至死跟随主。史书记载，南北战争期间，美国有一个战俘营，可谓声名狼藉，名叫萨姆特堡，比较常用的名字应该是安德森威尔。他是内战时期美国南部联盟辖区内最大的战俘营，尤其是在1864年，战俘营的生存条件惨不忍睹，占地97亩，原本只能容纳10000人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里曾一度拘禁着32000人。在内战的最后阶段，战俘没有食物，只能挨饿，营地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没有，战俘就像牲畜一样被关在围栏里，还有死人区，越过围栏就会当场击毙。不管是寒风刺骨还是骄阳似火，战俘们都得忍受，尤其是1864年的酷暑。史书记载，这个战俘营每天会有上百人死于疟疾、饥饿和痢疾。 更糟糕的是，营地唯一的水源是一条近似于枯竭的溪流。小溪流经战俘营的中央，水的气味就令人作呕，极不卫生。小溪是先流经卫兵的营房，营房里养着各种动物，战俘只能用这样的水解渴。八月的一天下午，他们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即将渴死的时候，战俘们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们用仅有的气息举办了一场祷告会，顶着烈日跪在地上求雨。他们不住的祷告，能不能活下去全赖乎这场祷告会的结果了。突然间，在晴朗的天空，一团浓积云翻滚而至，瞬时间电闪雷鸣，雷雨交加，他们称之为倾盆大雨，冲刷了整个营地。太及时了，让人神清气爽，营地也干净了。最为奇妙的是，目击者称那场雨是个奇迹，上帝垂听了祷告。当时有一道闪电击中了祷告会的中心，就在营地的正中央。前面已经说过，营地有32000人，他们不得不摩肩接踵，拥挤不堪。奇怪的是，闪电虽然恰恰击中了营地的中央，却没有任何人被击中。这场神奇的暴雨过后，不仅营地被冲刷一新，连溪流的水也充沛了。大家或许会问，那道闪电究竟击中了什么？是一口清泉，甘甜的泉水从泉眼涌流出来，而且那口泉至今还在，他们命名为天意泉。他们求雨，雨便从天而降。或许我们也该求雨，倘若我们极其渴慕，极其需要，上帝会毫不吝啬地赐予我们。朋友们，看到今日世界所发生的一切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时刻，有什么事物比祈求圣灵更重要。 Amen。 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从水和圣灵而生。耶稣希望我们领受这两种洗礼，但要向他求，全心全意的求，要目不转睛的仰望耶稣，他必定会赐给凡求他的人。这是你的愿望吗，朋友们？他希望将圣灵的恩赐赐给你。我们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此时此刻，我们求你将圣灵倾降在众位身上，也愿多人将圣灵作为自己最最渴望的恩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感谢主。 Amen。
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？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？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，但身材却比田鼠大，背部为褐色，腹部为白色，眼睛圆得像珠子。这种动物叫食蝗鼠，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。它们非常独特，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，它们的领地性很强，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。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，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。之所以叫食蝗鼠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。事实上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。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，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。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，有时甚至会捕食蛇、蝎子和蜈蚣。食蝗鼠与蛇、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。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，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，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。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，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、杀死猎物之后，他们会仰天长啸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老鼠的嚎叫，听一听。 在自然界当中，食蝗属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。路加福音十章记着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想打败敌人，发出胜利的嚎叫，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。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，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。从外表上看，大卫年纪轻轻，不受人重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。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、谦卑、同情与爱心。大卫并不完美，他也有过失，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，他打败了巨人。朋友，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。既然上帝能赐给食蝗鼠勇气和胆量，让他面对毒蛇、蝎子和蜈蚣，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，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，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。经上说，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，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。赶快行动吧。
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。这其中有大爱，有壮举，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。肉眼虽不能见，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，与他们同在。他从太初就有，皆存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，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。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巴七勒牧师的新书《光影贯穿圣经的耶稣》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，网址是www.奇妙真相.com。 再次提醒，欲购买本书的朋友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。